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这段时间呢，很常流行一句话，就是情了。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呢，不能够再继续接受身边的人情绪勒索。那往往会情绪勒索的大部分是身边很亲近的人哦。比方说呢，有父母对孩子说，我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所以所有都是要听父母的。那听起来好像没有错，但是父母的方式是十分掌控的，是让孩子感到惧怕，让孩子感到，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你就是对不起我，或者是会让人感到好像有一双手呢掐着你的脖子，告诉你，你永远都欠我，永远都还不完呢。这是情绪勒索的状况之一啊。但是我们的上帝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上帝，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而死，并不是我们拣选了这一位上帝，而是上帝先无条件的拣选了我们，并且他用慈绳爱索来牵引我们，他希望我们回应他的爱是出于甘心乐意，并且是出于我们真正的被他的爱所摸着，被他的爱所感动，以至于我们去行善呢，并不是出于勉强的。好，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一本我个人很喜欢的灵修短文《慈绳爱索》。这本书有很多温馨的小故事哦，我相信你也会喜欢的。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上帝所执的石头，经文在诗篇第138篇6-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38篇6-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绳爱索》。诗篇第138篇6-8节，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上帝所执的石头。一份教会刊物提到，有一个人站在正建筑中的高楼上，有话要对地面上的行人说，然而地面的声音太吵，即便大声叫也无法引起行人的注意。这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往下一丢，掉在一个行人面前。那人把钱捡起来，继续走他的路。他试着丢第二枚硬币，效果和刚才完全一样。后来他挑了一块小石头，很小的一块，足够引起行人注意而不至于伤人的，往下一扔，刚好击中一个行人， 使得他往上看。建筑工人趁机把他的画系在一块较大的石头上，投到行人身旁，达成传话的目的。同样，有时候上帝也借着轻微的伤痛，使我们抬头仰望他。在我们生活顺遂时，我们很容易松懈，而忽略了对主的责任，因为我们一心一意注意地上的事，上帝不得不扔下一块小石头在我们身上，唤起我们去注意它。小石头或许是金钱上的损失，或许是身体上的病痛，乃至于其他的问题，目的在叫我们重新调整优先顺序，让注意的焦点重新回到主的身上。因此，我们一旦遭遇困难，可能是主借此对我们说话，要我们冷静检讨过后，重新思想上面的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生活中遭遇挫折困境时，求你使我能够停下脚步，思想你的教导，寻求你的心意，让我思念天上的事，而非注目地上一切的福分。求你调整我的步伐，行走在你的道路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来听这首盛小梅的《脚步》。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本书我们已经读了差不多三分之二了。在这一本书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南丁格尔他实在是护理改革的先锋，并且呢，其实有很多的制度，像是医院的管理制度，又或者甚至于邮政除菌的制度，都是由他那个时候开始提出的。好，我们今天呢会继续看到这本书的第25章《护照的装备》信息的萌芽第二个部分，还要看到26章，也是护照的装备心灵的黑夜，一起来看这一本《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克里斯蒂小姐是南丁格尔的家教老师。南丁格尔小时候自认为是一个怪物，不仅顽皮，还会莫名其妙的生闷气，喜欢问为什么。其实顽皮是一件可爱的事，南丁格尔后来写道，当一个人忘记顽皮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已经老到不能做梦了。若不是南丁格尔在日记上这样披露，后人还很难想象那么严谨踏实崇高神圣的南丁格尔有一颗顽皮的心。他如果没有这一点顽皮的人性，光只有严谨踏实崇高神圣，反而像是巨大石像一样的冰冷呢。南丁格尔主要的老师是他的父亲，这个迷恋博物馆的父亲教育女儿是他最重要的一件艺术工作。他教南丁格尔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历史、艺术。当时的女孩子只要学会刺绣、煮饭就可以了。他父亲却认为文学不仅贴近一个人的心胸，并且培养抽象思维的能力。很少有女孩像南丁格尔学那么多的。后来南丁格尔说要去当护士，南丁格尔的母亲就一直责备他父亲说，谁叫你教女儿懂那么多东西啊？父亲威廉一脸无辜，他只不过是教女儿该懂的知识罢了。1835年，企图心旺盛的母亲看丈夫一天到晚除了教女儿念荷马的史诗之外一事无成，强迫她去选个议员。没想到威廉选上议员后3个月就辞职返家，理由是无法忍受政治圈中过多的啤酒、白兰地与金钱。这对夫妻又为此争吵了一阵子，他们没想到这些话都给女儿听进去了。这些点点滴滴后来都汇集成南丁格尔日后熟悉政治界，在议会推动医疗改革的重要本钱。1836年，南丁格尔写道，我一个人走到户外，思想我一生到底要做什么才是有意义的。我觉得生命深处有一种沉重的负担，这些负担带来梦想，但是无法满足，只想不做。半年后，他写下上帝对他的呼召，要他服侍上帝。南丁格尔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人。3个月后，他又写道，上帝的呼召是要我带着强烈的信仰在穷人之间努力的工作。1837年9月，南丁格尔随着父母到欧洲旅行，前往法国、瑞士、德意志、奥地利与意大利，直到1839年4月才返回。当时意大利独立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南丁格尔写道，意大利的歌剧实在优美，我真想每一夜来此捕捉空气中流荡的音符， 但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使我去看意大利的战争与苦难、阶级与斗争。自由离受苦的人实在太远了，在政治所斗争的地盘上，如何找到真正的恩典呢？我看出金钱与政治权力是不能解开人类受苦的捆锁的。在法国的沙龙里，许多男士称赞南丁格尔的美丽，夸奖他歌声的优美。英俊的军官邀请他跳舞，他也很高兴。但夜里，他却在日记上写道：这些人羡慕我的家世、外貌、歌声、音乐，但有谁知道我的思考呢？外貌与财富给女性带来某种程度的自由，但是自由的空间就像金丝雀在黄金鸟笼里一样。当我想成为社交圈中瞩目的焦点，我才知道在服侍上帝的这条窄路上，我将是自己最大的阻力。隔天，南丁格尔走去看巴黎的医学与看护修女，她才发现自己的穿着与所在的地方非常的不搭调。事后，南丁格尔写道：树上的鸟鸣那么的悠扬，天上的融融白雪是那么的优雅，地上却很少有悠扬与优雅的和鸣。多少外表的称许都无法安静我内心的挣扎。我的心灵像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无法将手伸直，只等耶稣基督来说伸出手来。很多人都有同情弱者、看顾病人的爱心，但并没有像南丁格尔一样走向护理。南丁格尔对看顾病人的体会比一般人的体会更深刻，他的同情心如同一条看不见的线与护理连接在一起，并逐渐地拉向那个少女时代上帝对他的呼召。欧洲回来之后，南丁格尔四处看顾病人的频率更增加，这时他写道：病床是这世界最接近死亡幽谷的地方，在这里远离世界一切拥扰和吵杂，疲惫的生命歇下他的双翼，静享谷中幽泉的安息，没有挣扎，没有惧怕。未来不是一座难以征服的高山，只有平静地走下去。陪一个病人走过这一段路，我有一种深刻的喜悦。有一次，南丁格尔照顾病危的老仆人盖利女士，南丁格尔记下盖利女士最后一晚所说的话。南丁格尔写道：那天晚上，他想这是最后的时刻了。他要我坐在他的床边，他对我说：南丁格尔小姐，请你在我走了以后，给这个床换一个新的枕头，让明年睡在这里的人舒服一点。说完之后陷入昏迷，不久又说：南丁格尔小姐，等一下下楼梯时要慢慢下去哦。说完他才断气。他到末了还在顾念别人的需要。南丁格尔接着写道：我怀疑这世界有哪一个文学家能够写出这个老仆人死前的光辉。刚硬笔下的刚硬字，岂能捕捉生命彩蝶飞去的掠影呢？夜仍如往昔般的宁静，很多人穿上睡衣，套上睡袜，躺在床上，心中盘算着明日阳光之下又要操劳什么。有人抱怨寒夜下的星辰运转单调又无聊，但在这一刻，大地上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生死一线间徘徊。冷淡的生活似乎比死亡更冰冷。我慢慢懂得为别人祷告，也许只是几句祝福的话，一点点的盼望，却可能是承接美好未来的摇篮。为别人代祷的夜晚都是最可爱的。我相信所有的苦难都是有意义的。可是多么的奇怪，人到末了才发现信心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这么幸运，有如此善体人意的南丁格尔看护。在医疗知识的边缘，尝试病人被人无知虐待的地方，南丁格尔写道：有一个病人已经瘫了， 周围的人还在给他灌大黄草粉，一种泻药，硬要他站起来。有一个女人生病了，还有人愚昧地给他吃生粉，直到他死。缺乏护理知识的看护是多么残忍的事。为了正确的护理看护，总要有人投身进入护理。但是投身的途径在哪里呢？当时的护女是妓女、罪犯、下级劳工的代名词。南丁格尔前面的道路仿佛仍在隐藏的大海中。1844年，南丁格尔决心要成为一个护士。他写道：我不做文学的女仆，不做音乐的差役，不做哲学的跟随者，我只愿做上帝的仆人。活着不再为别人的掌声，不再看自己是一个把生命拿来做艺术展现的浪漫主义者，只是为了强迫自己爬上一座较高的舞台，像戏子般的娱乐大众，却失去内心深处向上帝的呼吁。我知道，从此活着不再是追寻沉湎心中的快乐，而是为一场征战。不久，他向父母提出要到沙利斯伯利医院学习看护。这个要求立刻引来家庭革命与周围亲友的责难。以后5年，母亲昼夜的眼泪是拦阻他前进的洪流，加上父亲深夜在楼上自责的叹气，几乎冲毁他最后一道坚持防卫。母亲说：孩子啊，护士是太劳力的事，不是你的力气所能负荷的。父亲说：不只是力气而已，护士会在医院里被欺负的，甚至是会被医生病人强暴的，上帝怎么会叫你去做那种事？上帝难道没有高尚一点的呼召吗？有人骂他自私，有人说他神经错乱。南丁格尔被下令禁足，走上护理竟然是那么难的一件事。1844到1847年是南丁格尔最痛苦的一段时期。痛苦增加一个人生命的深度，生命的深度又决定工作的实质。在南丁格尔身上，护理绝对不只是技术，不只是知识，而是生命及深度的炼净，如同精金的宝贵。南丁格尔在这个时候写下许多的祷告，其中最常出现的一句祷告是：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忘了我？他又写道：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句话深深地震撼我的心。我想圣经最影响我的是公义这个字。我不求上帝这时赐给我喜乐、平安、赦免、荣耀，我只求上帝的公义成为我最深的良知。我知道生命不是一场假日球赛，不是一本卖弄知识的书，不是在学校可以学来的知识，不是沉湎在自责里的泪水，而是一场与自怜永不止息的战斗，是一场与仇敌全力以赴的摔跤。前进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脚力来的。这场心灵的黑夜让我知道，我的所呼所吸所祷告所作息必深深地隐于上帝的能力之泉。白日必定会来的，黑夜中我仍有盼望。啊，上帝的国度必会来到。是的，主啊，不仅是你的救赎来到，也是你的国度来到。如果是为人的缘故去用护理服务人，我必定会失望，应该是为上帝的缘故去服务人。在这场革命里，南丁格尔没有与父母亲友吵架或哭泣，或整天摆张臭脸，他只是安静地等候，读可能与护理有关的统计学、医学、工位学的书。在等候的日子里，为防止失望的毒根潜入心中，滋生苦读的心思，南丁格尔写道：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要成为一个帮助病人的人，竟要比只考虑赚钱成名的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已将人的抉择僵化，并不是女人不适任护理的工作，而是不适任的女人垄断护理的工作。一个努力工作的护士会被视为医院里的丑角， 或是企图巴结医生的人，这些负面的传言影响父母与亲友对护理的看法。其实他可以借着改善医院管理而矫正。当众人暗中讽刺护士是变相的妓女，却忽视身为一个真正的护士，将因帮助病人危急时的紧急呼喊而有一个粗哑的喉咙，将因工作效率而牺牲原本满头美丽的秀发。从事护理工作，竟是我兴奋与凄凉的混合。有人劝我，既然已经读了这么多医学工位的书，为什么不直接去当医生？医生是医治人的疾病，护士是照顾病人，与人有更多的接触，对人更直接的服务。成为护士是上帝对我的呼召，照顾病人是我天赋的事业，这不是我的空想，而是实在的托付。我要更努力地装备自己。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
我们今天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25章呼召的装备，信心的萌芽，也看到第26章呼召的装备，心灵的黑夜。南丁格尔受到父母以及亲友的拦阻，还没有办法走上这条护理之路，接下来神如何带领他呢？不要忘了继续收听这一本非常精彩的好书《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